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穆恩，我们这个哈拉的祷告我讲到现在，我们讲了大部分的，剩下的给你讲了，你有没有什么亮光？
亮光啊，还是蒙哥来吧。
我就是没东西了啊！我们上次说还要再看，哎，我怎么今天怎么看就看不出来了呢？我们上次大概讲到这个，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它这个顺序都是有道理的。不过你看看啊，这个圣经就是有这个好处啊，他一开口讲之后呢，这个人呢就被他分成好多种，而且他一分呢你就觉得很有道理。这个灰尘里的人还有粪堆里的人，这就是我们灰尘里的贫寒人，粪堆里的穷乏人，这个形容好不好？你对这样的形容有没有体会的？什么叫做灰尘里的人，粪堆里的人？
如果从一些角度去理解的话，我会把它理解成这种人是比较谦卑的人。
比较谦卑的人，怎么说比较谦卑的人呢？
这可能是自己看书的一些影响吧。
所以你是看书，你没有看见真正这样的人，你也不认识真正这样的人。
如果把他当成谦卑的人去理解的话，这样的人我肯定看过许多嘛。
那你如果把他当成这个心里面很苦毒满都是不平的人，可不可以呢？因为一般我们在灰尘里面，在粪堆里面，在粪堆里我的体会就是，当然我自己没掉过粪堆，我以前的节目也讲过，我小时候乡下那个田里有粪坑啊，哎，我们有同学一不小心掉进去，那爬上来那真是好看，哎，浑身都是粪都是蛆。嘿嘿嘿，就粪堆就不太一样，粪堆是这种干粪，养很多牲口，那个粪堆在那个地方。这里边呢，你如果在粪堆里是人，那还可以，那还有脱身的希望。但是粪堆里的一堆粪，我觉得它的重点可能在这里，就是你根本就完全没指望的一个人。然后你在粪堆里，你自己的味道也不会好闻的啦。因为像你讲的这么谦卑的人，那还是很有美德的。要是我在粪堆里，哎呀，那我不满嘴抱怨满心苦毒吗？
一个满心苦毒满嘴抱怨的人，神不会把你从这其中抬你出来。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那你照你这样讲，蒙哥早就有希望。
想起来我们讲那个拿米，
就是了，像你这样的传道人你就要小心了，你这一讲，哎，那你就是，我们就开始变成靠行为称义了，对吧？大帽子马上把你盖下来，你就到了粪堆里就没有翻身的日子里。我跟你讲
啊，
贫寒人穷乏人，他真是到一个灰尘到了粪堆的地步啊，自我感觉是非常坏的。他觉得活着完全没有指望，那对于他目前的现象，他会不会有信心去仰望耶和华，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这样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啊，不但在历史少，在圣经里都少。拿俄米显然是其中一个。这哈拿呢，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粪堆里的人，其实他这个以利加拿对他还不错，对不对？他们的家境大概也不会说是这么差，可是我想他就是在讲他自己的没指望，自己对自己的那个看法，知道吧？就是粪堆里的一堆粪。
你说的这个点来形容他自己，挺好的他自己。
对啊，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别的粪从粪堆里被提拔出来嘛。
如果要接着我们第六节和第七节那个分析的话， 他这个地方应该还是在预言将来的弥赛亚吧，
可以这么说啊。他从最卑微之地被高举嘛，
对，
受的苦受的迫害受的辱骂没有再超过他的。
嗯，
可是你单从一个人来讲的话，其实在美国蛮容易接触到这样的人的，我们叫做街人 street people， 他住在街上乞讨为生。
嗯，
好多好多这样的人，过去十来年尤其是
啊，成都，像成都这个市里面就外面都有好多，成都这边集中在一些大型车站，车站的外面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有许多这样的人。不过有些人他就是专业乞讨的，
那是啊，现在是有专业乞讨的，现在还有联盟乞讨的。我今天早上出去就看见有几个妇女，他们是一伙的，跟这个男人乞讨就不一样，他们就比较啊做的比较仔细了啊，他们自己还带了个冰盒子，还有几把椅子，找了个树荫啊，在那坐着，然后轮流走上街头，这也是我头一会儿看见。但是这里只要是大街口啊，几乎就一定有人在那乞讨。这乞讨的人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的人拿这个做副业，可是有一些呢，真是贫寒人呢，粪堆里的人、灰尘里的人，很多是退伍军人，这个很可怜，这个说来话长了，因为他们从前线受伤回来，或者现在常常有近距离的很大的爆炸，这个爆炸给他们很强的副作用，这些东西都需要吃镇静剂，吃镇静剂又吃上瘾，所以很惨，沦落街头啊。你如果去跟他们讲话，只要你愿意，随处都可以跟他们讲话，他们会跟你讲话的。美国一般的人他很会跟你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和你交通他心里的事情，尤其他们假如在有点精神压力过大啊，有点不正常的话，那他们心里是充满了抱怨，充满了苦毒啊，形容的真的是对啊。灰尘里的人，粪堆里的人，在他身上看不见美德，他没有什么兴趣去培养一个美德或者是信心，所以是挺可怜的。掉在这样的情况里的人要仰望耶和华，我觉得这是他在说的。那这个话对今天的中国同胞来讲应该也挺有效的，对不对？哎，你在一个人很多很多的社会，好像能爬上去的都爬上去了，爬上去的梯子也给人收了，你知道吧？基本上你听人家说买股票的时候你去买已经来不及了。
没有炒过股不知道。
没炒过股不知道，不用去了。买房产也是一样的。对吧，等你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城的房地产早都给炒起来了。
对，这个是
能赚的人早就把他的钞票收走到另外一个城，到美国到加拿大来炒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像你现在也没有媳妇儿，也没有不动产，那就是属于粪堆里的人呐，因为你爬不出来了，没有翻身的机会，穷乏了。
对、啊、
所以当初老毛这些术语是用得很生动的，什么叫做穷人翻身。其实你单讲穷人翻身这四个字，那我就是躺那翻个身嘛，穷人翻身跟富人翻身有什么不一样？可是这话一讲就听懂了，因为所谓穷人翻身就是一些本来翻不过来的人，怎么翻也翻不过来的人，怎么翻都是在底层的一些人，现在就可以无产阶级专政了嘛。所以这个话呢还是蛮贴心的啊，无论对以前的人对现在的人，我们现在虽然不见得说是到了个上街乞讨无家可归的地步，但是哈拿也是一样，哈拿怎么样还算是个这个中产阶级嘛，
至少算个中产阶级。
对对对，可是他有粪堆与灰尘的感觉，有这样的体会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喜欢教小孩子立大志，对吧？你不要这样想，你这样想多么伤志气，其实很多时候是胡扯，对吧？妈妈自己也是一厢情愿的去想，你就盘算盘算看嘛，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的就业机会，有多少的工作是真的还有点味道的，还有点意义的，那更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了。现在生下来一个孩子，你叫他好好念书，将来怎么样？将来到底怎么样啊？
谁都无法保证，
而且实在是不能怎么样了。
你像中国现在这么多人，真的是，我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学，他们现在都很有难处，就是工作这方面，他之前辞了，现在就是干巴巴、干瞪眼、急转，找不到工作。
对呀、你说美国啊，像这个网络这么发达，这些网络公司啊，几个最大的公司，像这个什么亚马逊啊、 谷歌啊这种大公司，你进去做基层的，那是做得很累很累的。
嗯，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这个人口爆炸的世界里边，其实真的是像灰尘，像粪堆里的粪一样，别人看你没什么价值的。那些有的人都已经有了，没有的人就是没有嘛。
嗯，
所以你看这个，今年美国大选，民主党不是出了一个黑马吗？居然得到广大年轻人的爱戴。可是他是70来岁的一个老头，他叫伯尼·山德士，你们不知道你们中国有没有听见他？
我之前啊还关注过这个选举，后来我就没有再看了。
但你说他到底有什么本事？我们传道人就是这样，现在你要是能够得到大学生的爱戴，那你可高兴了，那就是主大大用你了。这个我们就说，哎，我们讲什么他们不听，我们有代沟啊。
你像我们这种年轻人，给他们打交道还是蛮
可以的。比较容易的，对，我们就不行了。你说一个70来岁的老头，怎么受到这么多广大的美国的大学生的爱戴？
感谢主，
感谢主啊！就慢点，因为这个人是从年轻的时候他就讲明了他是什么，你知道吧？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啊，
他不是个资本主义者。哎，美国真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从前你要讲自己是社会主义者，那就是被人家打黑的，说你是共产党的意思了。
嗯
啊，他们这不喜欢的。像你到现在，我不晓得这怎么样了。以前我们入境啊，或者你要入美国籍，他都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呐。
啊，不晓得，不晓得，
很严重的。这个你当然不晓得啦，对吧？你没填过这种表嘛？但是现在为什么会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反而得到大批的大学生的爱戴与拥护？哦，他们这个声势很大，但是最后还是败在克林顿娘娘的手下，因为克林顿娘娘老早就布置好了。啊，这些有关系的人都已经吃他的铁票了，要不然他这次根本是真的是保不住的。那就是因为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看自己觉得那个机会太渺小了。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出来替他们平权一下，啊，把那些大富人打压一下，啊，不只是说平民福利，而是普遍的老百姓要在政府的福利底下啊，那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个立足点。这是大家普遍的一个思想，所以我觉得这个粪堆中的人、平台人呐，现在还是，尤其对着中国的教育来讲呢，还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入
切入点，切入点。
因为别看大家都是小王子、小公主啊，你长大的时候，你爸妈跟你讲说啊，怎么样有出息啊，力争上游，好好读书啊，将来什么事情，这都是谎言。老师也是一样，他尽力的培养你，因为他要是教学成绩不好的话，连他的工作他都没有了。我给你，
从小都灌输这种思想，上学将来找个好工作，
对，
其实没有一天是好的。
对，你就跟他们讲实话，我们就是什么粪堆里的粪，灰尘里的灰，就这样。人生本来就是这么渺小，你看中国出来的留学生，这种意识特别特别的让人家哭笑不得。他觉得，我以前真的做过统计啊，那你们认为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举手，那全屋子的人都举手。你要问美国学生，你认为明天比今天更好，没有人会举手的。明天比今天问题更严重，日子更难过，大家都会举手。因为美国人比较讲求实际，他看看真的是光景是一片不好啊，我们老是在一个假象里面，前途一片大好，人定胜天，这种思想只有在老中的脑子里面才这么根深蒂固，对不对？你想这么多的穆斯林啊，他为什么去爆一个自杀炸弹？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替这个爱死国效忠？他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灰尘，自己是粪堆里的粪，没有希望，他没有别的出路啊。他这样拿个炸弹去一炸，把一堆美国人炸死，他就可以到阿拉的美女天堂里面与穆罕默德共享啊，一人70个美女，
一人70个。
你怎么你有兴趣吗？70嘛是72，但可能哎，就是是不是从孔老夫子来，孔老夫子72徒弟，
不知道。我以前听过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他们讲过，我都没有注意听过。
这是真的，这不是讲的假的。
嗯，
他们是真的这么教导的。那你什么样的人会把这种教导当真？就是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希望。你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的发展。你看清楚了前面的局势，你拿自己所在的地位比一比，哼，活了不如死了，这个叫做粪堆与灰尘。 我们要勇于面对这个状况。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自己也比较年轻嘛，也没吃过什么苦，所以对于什么人生的体会啊，这个东西很浅薄。后来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姐妹她得救了，她做见证，她就说：“哎呀，她本来自己就觉得人活得没有意思，后来她到其实那附近一个教会去听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时候是徐华医生嘛，是谁？”他来讲说人生有多么痛苦，他说我越听就越觉得人生很痛苦，所以他就要找耶和华了，他要信耶稣了。这个风潮呢，我们应该开始转回来了。早年的时候他们在美国传福音啊，尤其是从台湾来的跟台湾传福音，这个你回头看看，真的是有他一定的原因在那里。那些传福音的人就很喜欢讲说人生是很空虚的，人生是很痛苦的，我们需要主耶稣。但这个讲到70讲到80年代的时候就没有人要听了，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社会越往后发展，许多的东西要占据这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他让他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
哎，没错。第一，从台湾来的学生，那时候台湾经济起飞啊，人家就不觉得人生那么空虚了。而且你空虚空虚，他已经留美了，你还告诉他空虚，他不听的。那从台湾来的人有这个意识啊，因为他老觉得好像在一个岛上，人民解放军随时会解放台湾，台湾本籍的人呢又觉得说受国民党的这个歧视，所以大家对于活着的这个状况啊都有一定的不满意。可是等到经济起飞，大家都有钱赚的时候，你讲这个他不听了。当时国内刚开门，对从国内来的人，你跟他讲人生多空虚，首先他觉得你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没吃过任何的苦，你下过乡吗？你被批斗过吗？你被扫地出门吗？通通都没有，你在跟我讲人生的空虚，嘴上无毛还讲，是不是？他也不会听。所以这个
你不够资格。
对了，虚空派传福音，传着传着就没声音了。开始讲这科学，是不是科学与信仰是怎样不相冲突的啊？你看看这个销路最广的像这个游子吟这些书里面花了大部分的篇幅在跟你讲信耶稣是一件有道理的事情，
是的，
举出很多很多的例证来。那现在再来的年轻人，你跟他讲这个他又没兴趣，那怎么办呢？可以跟他讲什么？可以跟他讲说你是粪堆里的粪，你是灰尘里的灰，你没希望了。让他看见自己的渺小，自己的这种挣扎，觉得说我不能再骗自己了，哎，我光去想说总有一天我也可以白手起家，总有一天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有所创业，哎，那个机会真的是不大了。
不过现在这年轻人他们很多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思想，
哎，
就是说
听听
及早行乐，就是说我现在当下的时间我能够享受去过好，我就很满足了，对于那些以后的事，死后的事，或者是将来的事，我不愿意去考虑，因为我当下都没有过好，所以说加后面路我是不会去考虑的，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叫做愤。那这个心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到了底的心态了，
很消极的。
对，他也看见一些问题，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方，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
是的，
对不对？所以这个他这个观察，其实是不错的。可是这个观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还是这个粪堆跟灰尘现象？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指望，他觉得又怎么样？对不对？他之所以会变成我们所讲的这么消极，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有一只眼睛在面对现实。因为他的脑袋想不出办法，他找不出出路，那怎么办呢？那就及时行乐就算了嘛，对不对？反正有足够的榜样，有足够的法子，有足够的场合，大概也够他一点点钱嘛，就这么挣一点就用一点呢。这个就是以前中国人都不这样的，现在就美国人才这个样子，现在中国人也开始这个样子，因为他觉得没希望，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没希望开始给他希望啊，又回复到这种虚空派传福音法。你别忘了我们这个茶经叫什么，讲台茶经啊，
讲台茶经。
像最近这个啊，我到阿贵那边去传福音，讲了一大堆的废话，但是还稍微收了一点统计数字，这个自己读了都觉得有点难受。
什么数字？
就是看看说，第一，现在人平均寿命是多高啊？
哦哦哦。
第二， 你到了多少年纪以上，有多大的比例，这个百分比是高的，几乎你不可能逃得掉的。要么你是老年痴呆，要么你是癌症，我就不用讲了。
嗯，是是。
癌症呢，现在所用的各种办法有没有效？有效，有效，能够让你干什么？有，能够让你再多活几个月，或者多活几年。大概不会像从前这样子，癌症到最后你气孔流血，坐在那里就慢慢就看你的肚子大起来，其他的你的人就消瘦下去，最后这个癌细胞长得如此之大呢，你就气奄奄的就死了。现在也许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还不算，爸妈九十的时候你大概多少啊？
六七十吧。
啊，六
六十来岁。六十来岁。
你的儿女呢？
嗯，儿女三四十岁。
谁照顾谁？
谁照顾谁
啊？哈，
六七十来岁，那你的父母还，你还能照顾自己的父母？
对对，你还得照顾自己的父母，但是什么？
你的儿子三四十岁大概不需要照顾，但是他们有孩。
等一下，等一下，你儿子二十几岁的时候没有房子，他三四十岁的时候有没有房子了呢？
三四十岁像中国有些有，但是有些没有啊。
啊，对呀、啊，你有多大的把握？等你要六七十岁照顾你八九十岁的爸妈，你的儿子三四十岁的时候已经自己能够站得起来，像你当初三四十岁一样。我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现象呢。现在二十几岁的孩子，等到他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你指望他人人都有个自己的屋子吗？他都有个安定的职业吗？
中国这个比例来说，相对来说不会太大。他的父母还要有些时候甚至要为他支上一笔
首付。就是啊，现在这个美国的，你知道美，连美国的政府的法令都改了，你这个小孩子的健康保险，你可以跟在你爸爸妈妈底下跟到二十六岁。
哇，
以前呢是美国的小孩呢，到了十八岁就迫不及待的就搬出他爸妈的家。现在最新流行的就是说，到了二十几岁呢又搬回来了，因为他没地方去。
在中国了，他就叫啃老族啊。
现在这个现象太普遍了，
嗯，
暂时回我爸妈家住一住嘛，这安身之地嘛，然后再从长计议。其实有什么好计议的？没什么好计议的。你看这次这个川普上来竞选，之所以这么多人拥护他，他这个人是个像个高射炮一样，嘴巴打开是乱讲乱骂，可是照样很多人拥护他，因为他讲到一些实际的情况嘛。这美国的工作都跑到中国去了，现在中国的工作可能都跑到越南马来西亚去了，谁知道。就所谓的全球经济啊，那就是少数人富了起来，你其他人就在底下爬吧。你看咱们讲了这么多，不是很多讲到的材料吗？对吧？我以前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我说你怎么准备讲道？他说哦，讲道一定要去订一份世界日报。这个世界日报是美国比较早排的全美性的中国报纸啊，所以你要看很多的新闻，然后你才有资料讲。我心想说，哎，这行吗？现在看看这个话还是有点道理的。
最近在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发现弟兄姊妹对于时事，
嗯，
他们是不关注的。年轻人每天就是耍耍微信，看看空间，看看 QQ， 其他的事
对
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不是要弄个群吗？大家都要弄个群，我们应该弄个灰尘群、粪堆群，逼着大家面对现实，或许啊有点帮助。哎，但是这个都是胡扯八道啊！这个蒙哥的预言啊，总之就是这个虚空派传福音，哎，恐怕要东山再起之势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